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上一集我们谈了金融衍生品，今天我们要介入金融体系另一个更可耻的操控工具，利益私有化，损失社会化。
这听起来好复杂，能解释一下吗？
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。如果我去赌场赌博，规则是这样的，我赢钱的时候利润全部归我，我输钱的时候你帮我付账，你觉得公平吗？
哎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，谁会接受这种规则？
2008年全世界的纳税人都接受了，不只接受，还用几万亿美元买单。而那些赌徒，他们不但没有破产，还拿走了史上最高的奖金。
这怎么可能？
让我们从数字开始。2008年9月，雷曼兄弟破产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美国政府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计划，拿出7000亿美元，这是美国纳税人的钱，去救那些导致危机的银行。
等等，是这些银行搞出问题，然后用我们的钱救他们？
对，但在讲救助之前，我们先看看这些银行高管在危机爆发前赚了多少钱。2004到2007年，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 CEO 和高管总共拿走了30亿美元，光是雷曼兄弟的 CEO 富尔德8年间个人拿走了4.84亿美元。
他们是怎么赚这么多钱的？
靠制造风险，大量发行刺激房贷，把烂贷款包装成复杂的衍生品卖给全世界，从每一笔交易中抽取佣金和利润。而最聪明的是什么？他们知道这些资产有毒，所以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卖股票。富尔德在危机前卖出了价值5亿美元的雷曼股票。
对，他们在赚钱的时候把利润全部拿走。
没错，这就是利益私有化，薪水、分红、股票增值全进了自己口袋。当风险爆发，银行倒闭时，他们的钱已经安全了。但损失呢？
损失是我们承担。
对，这就是损失社会化。除了7000亿救助金，美联储还透过其他管道提供了超过7万亿美元的紧急贷款。整个救助规模加起来超过10万亿美元，相当于当时美国 GDP 的2/3。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承担了9万美元。但这些家庭自己呢？600万户被法拍，失去了房子。
对，银行被救了，但普通人没有被救。
对，然后最讽刺的是2008年，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那一年，华尔街高管们总共拿走了184亿美元奖金。
怎么，亏了钱还拿奖金？
对，2009年救助还在进行，奖金又增加到200亿美元。更荒谬的是 AIG 拿了1820亿美元救助金之后，给高管发了 1.65 亿美元的奖金。
拿了纳税人的钱还发奖金？
对，当时国会质问 AIG 的 CEO， 他说这些奖金是合约义务，必须支付。师妹，纳税人救了公司，合约义务必须履行，但纳税人被法拍、失业、失去退休金时，没有人说这是社会义务。
这双重标准太明显了。
让我们看看普通人的遭遇。2008到2010年，美国有860万人失业，家庭净资产总共蒸发了11万亿美元，这是美国家庭几十年累积的财富瞬间归零，600万户家庭被法拍，失去房子。这些人大多数不是投机客，是普通的工薪家庭，买房是为了居住。
师兄，那有没有人坐牢？这么大的诈骗案，应该有人被起诉吧？
师妹，这就是最黑暗的部分了。你猜有几个华尔街高管被判刑？
应该很多吧？
一个，就一个小交易员。所有导致危机的银行 CEO、CFO、交易主管，没有一个坐牢。
这怎么可能？
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违法，只是判断失误，判断失误导致全球经济崩溃，但不违法，所以没事。然后他们拿着巨量的救助金和奖金，继续他们豪华的生活。
这太不公平了。
师妹，这不是2008年才发明的游戏规则。1980年代储蓄贷款危机，政府救助花了1600亿美元，纳税人买单。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，36亿美元救助，每次都是这个模式，银行冒险赌博，赌赢了利润归自己，赌输了政府救助，纳税人买单。
所以每次都是这样。
对，这个模式有个专门的词叫道德风险，就是当你知道做错事不用承担后果，你就会越来越大胆的冒险。银行知道自己大到不能倒，所以可以无限冒险，反正倒了政府会救。
那2020年新冠疫情时呢？
又来了一次，而且规模更大。美联储印了4万亿美元，加上财政刺激，总共超过6万亿。这些钱大部分去了企业，名义上保就业，但企业拿钱做什么？ 股票回购，推高股价，让高管和股东受益。2020年3000万人失业，11万家小企业倒闭，但同一时间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 1.8 万亿美元。
师兄，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？
这就回到核心问题了，谁控制了货币系统，谁就控制了政府。美联储是私人银行拥有的，摩根大通、花旗银行、高盛，这些银行既是美联储的股东，也是被救助的对象。当危机来临，美联储救的就是他们的股东和同行。
所以这不是政府腐败，而是系统设计。
没错，这是系统设计的核心功能，说是魔鬼的手段一点也不为过。而这个设计违反了什么天道？
公平正义。
对，圣经说你们要按公义判断，佛家讲因果报应，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，这是天道也是人道。但这个系统在做什么？
让做错事的人不用承担后果，反而让无辜的人买单。
没错，而且更深层的是，他在摧毁责任感这个美德。当你知道做错事不用负责，你还会谨慎行事吗？还会诚实做人吗？
不会了，反正出事有人买单。
这就是道德风险。师妹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些就是魔鬼邪恶的手段，通过利益私有化、损失社会化，让作恶的人不用承担后果，让善良诚实的人承担代价，
让人觉得诚实负责任是傻瓜，作恶才是聪明。
更是如此，当整个系统都在奖励不负责任、惩罚诚实守法，人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背弃神的教导，神说要诚实、要负责、要公义。但是这个邪恶的系统告诉你，只要你够大、够重要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用负责。
所以这个系统在让人类失去善良的本性。
对，让人类失去善良的本性，背弃神的教导，因此离神越来越远。它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。而且你看，它还在摧毁什么？
信任。
对，当普通人看到银行作恶却被救助，自己遵守规则却被法拍，他们还会相信系统吗？还会相信公民正义吗？
不会了，会觉得一切都是假的。
这就是魔鬼想要的。当人们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心，失去对天道的信仰，他们就会变得愤世嫉俗、自私自利。因为既然系统都不公平，为什么我要做好人？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何在这个扭曲的系统里守住自己？
首先要认清这个模式。每次救助发生时，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货币创造。2008年美联储印了几万亿，2020年又印了几万亿，这些凭空创造的货币会稀释你手上每一块钱的价值。
这就是上一集讲的康帝隆效应。
对，救助计划其实是在偷你的钱，透过通膨和康帝隆效应，把你的财富转移给那些被救助的银行和富人。
那怎么保护自己？
持有他们无法稀释的资产。黄金和白银不会被救助计划稀释，不会被量化宽松贬值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黄金从每盎司800美元涨到1900美元。2020年疫情救助时，黄金从1500美元涨到2000美元。每次政府大规模印钞救助银行时，黄金就在保护持有者的财富。
对，不要把所有财富放在银行体系里。
对，银行存款是银行对你的债务承诺，但当危机来临，他们会优先保护自己。第二，分散风险。但最重要的，永远持有一部分实体贵金属，因为那是几千年来唯一证明可以穿越所有危机的财富形式。
还有其他建议吗？
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教育自己，同时守住自己的本心。当你理解这个游戏规则，你就不会在下次危机时惊慌失措。你会知道，当政府宣布救助计划时，那是稀释你财富的讯号。
但更重要的是守住内心。
完全正确，守住内心的善良，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不要因为看到这个系统的不公平，就也变得不诚实、不负责任。不要因为看到银行家作恶却不用承担后果，就也想走捷径、钻漏洞。
这很难吧？毕竟整个系统都在鼓励相反的行为。
确实很难，但这正是修行的本质，不随波逐流，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。记住，这个系统会崩溃，那些靠不义之财累积的财富也会消失，但你的品格、你的灵魂才是永恒的。
师兄，听完今天的内容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但也觉得更清醒了。
生气是对的，因为这个系统确实不公平，但不要绝望，师妹，因为你现在知道了真相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，他们在每次危机中被收割，还以为是经济规律。
那我现在不一样了。
对，你知道2008年那7000亿美元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新冠疫情救助的6万亿去了哪里？当下次危机来临，大多数人会惊慌，但你会冷静，因为你早就准备好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守住了自己的善良。
不能只靠政府，不能只靠银行，要靠自己。
对，在这个利益私有化、损失社会化的系统里，只有你自己的智慧和准备能保护你。下一集我们会来看债务的枷锁国家篇，你会看到各国国债高筑不是意外，而是这个系统的必然结果。记住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拜拜
拜拜。